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进到出埃及记的一个高峰，事实上也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高峰，就是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边，在那边他将要颁布律法给他们，要跟他们立约啊。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这边还有，可以到这里，现在可以过来拿啊。出埃及记19章1到6节，我猜想有的基督徒，他们熟悉出埃及记20章里面的十诫的经文，不一定会很注意到19章这一段经文。可是这其实是很要紧的，这是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的说的话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买一个房子，你要谈到能够立约，前面的事情很重要，对不对？一旦已经在打契约的，差不多就是事情差不多要成功了哦。可是前面的事很要紧，这里也是这样。出埃及记19章1到6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可以随时可以加进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从出埃及到来到西乃山有3个月之久，对吧？而且摩西还记着说，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圣经有时候喜欢记成这个样子。摩西也是这样，你记得把他在出埃及记12章，他就会记载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在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好像是这样说的，我记得，是不是？满了430年的那一天，你知道430年是很长的，你知道离现在之前的430年是什么时代吗？你有概念那个时候大概活着谁吗？你对那个时代有多少认识？我猜我们认识的不多，好，那已经是近代哦。近代这一类的事情是比以前我们有书、有网络、有许多东西可以查，那个时代不是这样。摩西从何知道满430年？有430年，他能算得精确就已经很了不起，还那一天，呵呵，我有一点觉得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好像当一个人说3昼夜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有3个晚上，有可能就是在讲3天而已，那有可能是3天2夜，甚至有可能第一天是从傍晚才算数的，哦，到了第3天说不定是早晨而已，但他一样可以说3昼夜，圣经确实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又希望弟兄姊妹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相信神保守他是没有错误留给我们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能从像这一类的事上因此有一些概念，神的 无误，神的没有错误，神的精确是怎么表达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事，神的精确是用很精确的方式说的，说了就算数的哈。可是也有一些神的精确，对我们今天来讲，也许不会觉得有多精确啊。所以你不能用你认为的精确的方式来框神，因此对圣经有一些话，要不就引起疑惑，要不就是曲解它啊。我不知道神是不是真的很巧妙的安排，刚好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就是雅各，抵达埃及的那一天，到摩西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天是同一天。神想这样安排，当然是有办法的了哈。那在这里其实也是这样，在这里其实，原来摩西写的有可能没有那么精确。是后来翻译圣经的人，在各国语言里面翻译圣经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见解，因为原来用的话大概有一点含糊啊，所以他们我们的和本当时就把它翻成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可是其实原来我们今天有可靠的希伯来文圣经的抄本，有一些可靠的抄本它不是这样写的啊，它是写成其实有好几种写法了哈。有的是说出埃及之后的第3个月的这一天，它大致上这样说的，那这个就很含糊了，对不对？你觉得那个是多少天？叫出埃及之后第3个月的这一天，更不知道是哪一天。而且他的第3个月是怎么算的？是正月14日他们出埃及，对不对？那一天算第一天，然后满了1个月，就是2月14哦。满2个月就3月14。第3个月就是3月14之后，对不对？最短也有2个月之久。可是也有可能他的第3个月不是这样算的，因为出埃及是在亚比月，就是后来的正月，那他可能那个就算第1个月，所以到2个月开头的时候才过15天而已，懂我意思吗？那如果是这样，就有可能第3个月的时候也不过是45天，可能再加几天，知道我在说什么？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再讲一遍，因为他是这样写的，说出埃及地之后第3个月的这一天，那第3个月到底什么意思？第1个月有可能就指的亚比月，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14日了，那个月结束的时候才过了差不多15天左右，就变成第2个月了，对不对？再加1个月，就到第3个月了。那再加1个月，就差不多45天左右。这样懂我意思吗？因此，有一些犹太拉比特喜欢认为，他们来到西乃山那一天是在出埃及之后过49天的时候到那里。为什么他要讲49天？你知道吗？你如果熟悉后来律法所写的逾越节之后再过49天来到什么日子，知道吗？来到五旬节啊，49天就差不多50天嘛，是不是？50天就叫做五旬了，一旬是10天。事实上是从逾越节之后的第2天那个安息日算起，7个安息日就来到五旬节，五旬节是这样算的，所以叫7-7节，就是7个7天。但是从逾越节的第2天算起，因为第2天是安息日，没有听乱了吧？了解我讲的意思哈？犹太拉比喜欢这样认为，他们来到 西乃山就差不多刚好五旬节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省还没有立五旬节的这一个律例，嗯，不过拉比们蛮喜欢做这一类的事的，把这些东西配一配，配的看起来就是很刚好这样的。他们会这样也你也不能怪他们自己发明的，因为神也蛮喜欢这样的，神有时候也会这样做。但在这里神到底有没有这样做其实我不知道，所以到底是经过满满三个月，整整三个月，还是第三个月的时候的某一天，那这样就是有可能六十几天七十几天都有可能，或者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一种说法，犹太拉比们特别喜欢的说法，就是四十九天就来到五旬节，其实基督的教会也有不少人喜欢这样的说法。有一个原因，因为以色列人被带到西乃山，神在那里颁布律法，我们不要只想到神就是要给他们律法，从此以后他们要遵着律法行事，好像开始有一个规范，有一个限制在那里，开始好像他们要进入这种宗教的这个规矩里面，像这样哈。其实神颁布律法给他们最主要是要做一件事，刚刚我已经给大家读的这段经文讲的，神要借着这个要跟百姓立约，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简单说，神想要他们建立起一个国度来，所以你可以说在西乃山是以色列人立国的开始，不是一直到大卫的时代，扫罗大卫的时候有立君王才是君王时期。一般我们在讲以色列的历史，旧约的历史，我们会称那一段时期，从扫罗之后称它叫做君王时期，好像那个时候才有以色列国，可是其实在那个之前就是了，只不过神用别的方式，有摩西统治他们，后来有约书亚，后来有士师们，神都看他们是一个国家的，因为这个国家不同于一般世界上的国家，不是用有君王来代表的，而是神是他们的君王，他们是祭司的国度啊。等一下我们会多一点讲到这个词，神称他们叫祭司的国度，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他们来到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的律法之约最主要是要建立一个国度，而我们称它叫做神的国啊。当然到了新约，神的国变成有另外更深层的意思，是一个内在的国度，是基督掌权的国度。那这个并不跟在旧约时代的神的国相冲突，并没有，只不过旧约时代神多一点用外在的方式来表达，就是神自己是他们的君王，神在他们中间带领他们，然后让他们成立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其中一个要点就是他们是一个可以亲近神的国家，所以称它叫祭司的国度。而我刚刚说基督的教会也有不少基督徒喜欢犹太拉比的这个关于来到西乃山到底过了多少日子的这一种说法，有一个原因，因为教会正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开始建立起来的，对不对？而教会建立起来，事实上也就是神的国建立起来，在新约时代教会就代表了神的国，在旧约时代神是实际上造一群人，是一个人的后代，就是亚伯兰的后代，成为一个族类，让这整个的族类成为一个国家，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国家，可是神心目中那不是他的国度的完整意义，也不是终极意义，神想到他的国度是要遍及全世界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而在新约时代开头的时候，基督的救赎成全了这一件事，五旬节那一天神就安排了各地都有人来，虽然那些仍然是犹太人，可他们从各地来的，因此他们能够 把福音带回各地去，后来在各地就开始也有非犹太人，所谓的外邦人，信了主，加入教会。所以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成全他整个的计划。所以这是新约时代神的国度，就借着教会的起头啊，也开始建立神的国。神是这样想的啊，所以他教导他的门徒，他们就是在他复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要建立教会的基础的器皿。主对那些门徒就是这样说的，就是他们要就是要建立这个神的国度。所以他给他们的祷告文一起头就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吗？哦，我希望大家把这些都连接起来，这个贯穿整个圣经的一致的一个信息。你抓住像这样的宏观的一些要点，很帮助你继续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很多经文你都不会读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会更守在这个神整个的他的信息的方向上面哈。另外一方面，在五旬节那一天，神怎么样建立教会，怎么样开始他的国，把他的圣灵浇灌下来，对吗？啊，把圣灵浇灌下来，就神的国就是借着这样降临的。当门徒以为主要建立的国是一个地上的国的时候，主跟他们说不是的，不是像这样的，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而且要在各地做我的见证，那才是神的国。好，所以主那样回答显然就是这个意思，那才是神的国，那是圣灵来带来的。而这个神的国的建立，一点一滴的建立啊，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另外一处经文，主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又聋又哑的鬼之后，有些人批评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在那个故事里面，后来主给众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是靠着神的灵，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那么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记不记得那个话？马太记载的是，我若靠着圣灵赶鬼啊，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路加记载的是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其实那里其实用的是神的指头了，用神的指头赶鬼。可是在旧约时代，特别是以西结书，本来就是用神的手跟神的指头来讲到神的灵的。我给大家综合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话，希望你有一点概念。这圣经用不同的方式在讲同样这一件事，好，所以每一次有一个人鬼被赶出去，他因此生命的主权交回在神的手中，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但是那里说有鬼赶出去，不是特别只指着鬼附了，然后被鬼被赶出去，因为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也原来都是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任何时候，比方当我们汲汲营营于我们世上的生活，有一天我们遇见了主，我们知道我们看见像亚伯兰一样看见那天上的城一样，我们开始知道要追求什么，那就是神把我们原来在这被世界的神弄瞎的心眼的心让他活过来，那就跟鬼赶出去一样。我若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对吧？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就是神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就像在西乃山神建立以色列国一样啊。所以基督的教会也喜欢把它想成是五旬节。还有在西乃山神颁布的律法十诫，他用指头刻在石板上，你记得吗？但是后来先知耶利米用这个来做一个对比， 来讲到新约。先知耶利米的意思是说，旧约是在神用指头刻在石板上刻了诫命，那只是一个象征而已，为了让人明白神真的想要刻的把律法是刻在我的心板上面啊。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就讲到这一件事，就预言了神要跟他们立新约，然后提到到那时候神就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在西乃山上神把律法刻在石板上，而到了新约时代，神借着圣灵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是这样讲的，说哥林多人因着保罗所传的福音信了主得救了，他们就好像一封信一样来诉说那个源头是什么。他说那个信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你记得吗？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又是一个他们觉得好像这样翻可能华人比较会了解，可是其实原文用的一个字眼他没有把那个力度翻译出来，那个写的那个字的希腊文事实上是后来演成英文的 engrave， 就是 engrave， 那个字是雕刻的意思。所以这里也明显就是有雕刻的意思，就是神用永生者的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保罗在这里一样用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照，在旧约时代是用神用他的指头，事实上那是旧约时代用来讲神的灵的方式、哦、刻在石板上，对吗？但是在新约时代神要借着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你看这么多的经文都是吻合的，都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说他们来到西乃山正是五旬节的时候，就变成有多重至少有双重的意义了。一个是在那里建立了他的神的国，在旧约新约都是这样，一个就是律法都将要刻出来，一个是刻在石板上，一个刻在心板上。所以我想基督的教会也蛮喜欢犹太拉比的这种解释，说他们来到西乃山是49天后，50天后刚好在五旬节的时候来到西乃山。当然这不是顶要紧的事啊，但是神确实用像这样的表号来让人有更深刻的印象，因为神在教导他的百姓啊。我们有时候教孩子也需要用表号嘛，对不对？比方你希望他学会祷告，你就教他闭上眼睛，要把手这样合起来。可是谁说祷告一定要这样？主耶稣从来没这样祷告过，他常常祷告都是睁开眼睛的。但是你这样教孩子是好的，因为他借着这些他会有一个学习，对吗？那如果到了他信主一段时间又长大了以后，他还是认为如果手不合起来就不是祷告，如果眼睛不闭起来就不是祷告，那就表示他没有真正的在知识悟性上面有成长了。另外他们来到西乃山到底在哪一个位置呢？传统上都认为今天的西乃半岛的南端、哦、如果你去圣地旅游，他们安排行程游到西乃山，多半都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哦、那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人不以为是这样，他们做出一些研究，就坚持西乃山是在比那个更东边一点的地方。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们那些说法可能是拿出一些资料然后来证明这一件事，却忽略了圣经还有许许多多的话应该是比较支持是在西乃半岛的南端，那个比较像是真正西乃山的地方。你知道西乃半岛是什么吗？我今天没有预备地图，记得红海吧，记得苏伊士运河。你如果行船从印度洋这边走，绕过波斯湾这里，然后进了红海， 所谓红海其实就是亚洲跟非洲交界的地方，差不多像这样哈。然后进了红海以后，红海走一段路以后会分叉成两边，那分叉成两边对陆地来讲就是一个半岛，知道我意思吧？海分叉的两边，陆地来讲就是一个半岛。那它分叉的，西边的这一边到底之后，就离地中海很近，但是并没有通，因为是陆地，可能有几十公里的来。后来他们开了一条运河，就叫苏伊士运河。这样你有一点的概念，就知道那个西刚刚那个半岛就是西奈半岛哦。他们帮我找出地图来了。你用游标帮我指一下好吗？对，这个就是这个叫西奈半岛，然后差不多那个南端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河烈山西奈山所在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在有一些书上或者网络上的资料看到说西奈半岛不是西奈山不是在那个地方，在别的地方，你看看参考就好了，不要一直困惑说圣经是不是写错了。其实圣经没有给我们注明说是二十一世纪的什么地方，并没有这样注明哈。好，这也不是很要紧的事了哈。但是我觉得你把西奈山放在那个位置，跟后面将来的所有的咱们在旷野的这些行程的叙述，我觉得比较说得过去哈。好了，我们应该来到这一段经文最主要的内容，第四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后面就提到，他们如果这样遵守神的约啊，那个他的律例法则将要在后面颁布，包括十诫还有一些律例啊。神就以他们为他的子民啊。神用他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就像鹰把雏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就是神其实就是就像在养大一个小孩一样，从婴儿期开始逐渐长大，到了孩童小学的时代，后来进了青少年，后来更大一点，差不多大概类似像这样。而他们整个出埃及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说这个，所以神在这里就说，我在埃及地所行的，也就是他们出埃及之前那个食灾啊，所有那些事，他说都在你们面前，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就是表示了神把他们好像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所以我给大家讲那些整个过程其实都像是神在手把手的在教导他的百姓，从他们像孩童一样宝宝他们，养育他们，引领他们，教导他们，训练他们。所以我们回顾一下，神从起头要带领百姓出埃及，他做了什么事？他呼召了摩西，打发摩西去带领百姓出埃及。而最起头神要摩西做一件事，就是当你去告诉百姓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们一件事，就是是谁要救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字，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先介绍他的名字。我们想想看，我们从小也是这样，生下了以后最先我们就是学的东西就是爸爸妈妈的定位，对吗？我们有很自然的就知道这个整天看见的这两个家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当然要过一阵子几个月以后他们才会开始叫爸爸叫妈妈，但是他们在叫出爸爸跟妈妈的名字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开始让爸爸妈妈定位在他们的身上了。他们有什么需要都知道要找爸爸妈妈，然后爸爸妈妈一举一动他们的眼神就会随着你走。如果你消失在他的眼神的范围之外，他们可能就会哭，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对吗？所以就像这个样子。 我们对神也是这样，你从一起都应该先认识神的名字。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说，你要口里认基督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先从神的名字开始，因为神的名字表达了他的属性，那是我们要学习的。而神定过一个小孩，从小也是这样，从爸爸妈妈学习的。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那么深刻有这种感觉，是因为现在的时代很多爸爸妈妈都不尽职了，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好的榜样，孩子他们学的东西没有都是好的。但是其实即使是一个不是很好的爸爸妈妈，其实孩子还是从他们学很多东西，而且是正面的有用的东西。比方他们学会知道说有事情要找爸爸，他是比我有力量的，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学习，这是要让我们将来学会依靠神的，就是像这样。所以小孩最先学习生命学习的地方就在家里面，他们学习听从父母，而且最主要是很自然的会踏在父母走的路径上面效法他们，无论是刻意效法的或者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效法，那个给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像施布真就用一个方式讲说，我们应该要尊敬神的属性，心羡欣赏跟羡慕神的属性，在这种情绪里面，你会很自然的，你身上就逐渐的被刻画了，被雕琢出神的属性来，你会逐渐变得像神。这个是所有的人他得救之后应该要走的最正常的道路啊，而不是只是在悟性上要懂许多的道理而已啊。那当他们出埃及，当神这样呼召摩西告诉神的百姓是哪一位要带他们出埃及之后，神开始降灾在埃及地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跟他住在歌山地跟全埃及地都一起承受灾害，对吗？前面有三灾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神的教导，要让他们一起头不会认为说，嘿，我是以色列人就没事，不是的，神要他们认识自己，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跟埃及人一样都是犯罪堕落，都是应该灭亡的啊，所以一样会遇见神的审判的，他们都一样住在将亡城里面啊。我也觉得今天在无论是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小孩从小，或者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属灵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经历这些事，要经历一点对自己的认识。而神常常让我们因此会认识自己是败坏是软弱的方式，常常是让我们遇见不顺遂的事，也许生活当中的艰苦或者是失败，好锻炼我们生命变得坚韧。自古以来我想多半的民主都有像这样的教训，教导人受苦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历练出什么东西来美丽的生命通常都塑造于失败、软弱、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的里面，对吗？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件事那你因为这样，你就会开始寻求一个比你更高的帮助，会开始望向比你更高的磐石，会开始向山举目，会开始往上看，会开始寻求神而且借着这个，你就会增加对神的认识。之前你已经借着他的名字认识他，现在借着这些经历，你会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生命就逐渐变得老练， 你看一个小孩子成长也是这样，他经历过这些对他是好的，所以我们都告诉人说，你不要总是为你的孩子铺路铺得那么完整，要让他走得顺遂啊，你没有必要这样，你没有必要要求要有一个零风险的道路在摆在他的前面，以至于只要发现在学校他发生一点什么事，哇，他们就要去抗争，就要开记者会，就要去控告老师，或者像这些啊。当然有一些老师不好，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父母不好，可是我们并不觉得每一次你都要这样去抗争，因为有的时候对孩子是好的啊。当然有一些做得很过分的，我们可能就应该要去处理啊。就是这样，看见自己的软弱失败，看见自己本来的光景，然后再望向神，这就是生命成长的道路。这不是高级班，这是从小可能你学龄前就要开始学的东西。基督徒也是一样，从很初信的时候开始学习。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可能你跟我一样，在我的印象中，我从初信主开始很起头，我们就开始学这样的功课啊。我们能学这样的功课，就是因为一起头我们认识的主，我们就抓住他，就知道他是我们的一切，而且他掌管一切。我们认识的这一件事，这个是在从信主的起头，不是后来的高级班，一点都不是。因着认识这个，所以无论遇见什么，我们就不会把焦点放在怨天尤人上面，不会的。我们知道神，既然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们就会在那里面学我们的功课，那就是神想要我们有的事啊。我们都知道神在埃及地降时灾的时候就是这样教导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中间有许多的人并不受教导的，对不对？但是神还是耐心的这样在教导他们。我想到挪威的神学家 O. Hillesby 他写的那一本祷告那一本书，道生出版的，他从一起头就把祷告的要素标出两个要素来，一个就是 helpless， 一个是 faith， 一个就是无助，一个是信心，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那祷告本来就是我们灵命长进的道路啊，你开始过祷告的生活，你灵命自然就会长进，而祷告就是从这个开始的，觉得无助，然后要有信心。你如果绕过这个次序不太好哎。今天也许有的基督徒被教导整天就是告诉他祷告要有信心所以他就多一点去学习怎么样宣告，怎么样进食祷告，怎么样弄那个来表现出那种信心来啊。可是其实不是的，真正的信心是因为我们看见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会让我们的眼目专注在神身上，那就是信心的真实的含义，就是望向耶稣，对吗？我们最近在讲希伯来书也讲到这些事在埃及神降的十灾，到了第四灾以后，神教导神百姓的课程有了进一步的课程，可能上小学三年级吧神开始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不受那些灾的害那并不表示说他们已经现在已经成为完全了，他们变成不一样了，灾不会临到他们，不是的。神是教导他们另外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要讲到神的救恩的核心的原则。神用了蛮长的时间让他们一再一再一再的浸润在其中，沐浴在其中，好叫这一种观念成为一个习性这样他们容易将来容易抓住神的救恩。那个观念就是让他们学习，后来他们最后得蒙拯救可以出埃及的时候，那一天叫逾越节，对不对？神就让他们学会逾越这一件事。所以逾越就是说你能够得救不是因为你比埃及人好，其实我们都一样，对吧？但是因着神给你设立的救法，你愿意顺服， 那神就在审判埃及地的时候把你越过去啊。所以他们开始经历神一样降一个灾，可是各山地没有，神好像审判的天使行行各地的时候，一到了以色列人那里就越过去了，就这样。所以其实逾越节不是始于第十灾的，是从第四灾开始，神就开始在给他们表演这一件事情，演示这一件事情，表演示范这个演示这一件事，好叫他们学习这个啊。你不觉得神也常常给我们这个吗？嗯，神常常让我们学习这些事，有的时候让我们有失败，可是他仍然温和地待我们，我们可以得着赦免，可以重新再来，我们可以被鼓励，你读到神的话，我们又得到重新得力等等。神让我们一点一点地学习这些事，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又可以拥有，因为是出于神的啊。这种知道我们没有，可是我们又可以拥有，哇，这个是我们跟神的交往很要紧的一件事。你不能只有一个，哎，那种觉得他什么都有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主啊。那种整天只看到他们自己的缺乏的人，他们也没有真的认识主。你一定要这两方面都有，有无助，但也要有信心。你看看自己，你就会觉得自己是软弱缺欠的，你看看神，你就会觉得有希望。而看看神意思就是信心的意思啊。所以他们在那几灾里面不住地学习这个功课，然后最后到了最后，当摩西要他们就这一件事要有一个实际行动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从第四灾到第九灾，神自动的越过他们，他们都不需要做什么的，你知道不知道？我相信那个时候，即使以色列人有人正在他的邻居的家，我想很可能那个地方也不会有那个灾害，因为有以色列人在那里。但是到了最后一灾不一样了，第十灾的时候，神就明显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事，杀一只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然后在里面要做什么事，吃什么东西，而且那天把门关紧，而且你不能出去，你一定要留在那里。你出去，你即使拿出以色列人身份证来也没有用，你就会被击杀，你一定要留在那里。这看起来好像怎么规矩的也严格，其实不是的，是神想要教导他们这个功课。许多年以后，神的百姓将要知道，其实那一个关在房间里边是一个内在的事。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教导他们说，真正的祷告，其实那意思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就是这样，你要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那个是不是一个瑕疵呢？是不是一个狭窄的范围？不是的，因为父在那里，有神在那里的地方，绝对是最宽广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神想要我们发现那个世界。其实在旧约时代，就有一些圣徒，他们借着所有这些，他们已经开始明白这个。特别是大卫，他的诗篇里面总是写到有一个神的隐秘处，有一个藏身之所，有一个神把他们放在的一个亭子里面。先知也都是这样说的，之前我们讲到磐石的时候提到以赛亚就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可以避炎热的太阳，可以得着凉爽，可以在那边得到遮荫，得到保护，可以隐藏的地方。你如果拿这个当题目从头读一遍旧约圣经，你可以读到无数的东西。我确实希望你存着这样的心，你每一天有读经的进度，总是可以在圣经里面再一次的读到这个，得到提醒。神就想要这样好教导我们，让我们浸泡在其中，逐渐变成习惯。所以那天神的百姓已经被教导了那么多次了，所以那天他们还蛮顺服的，蛮听话的。你知道以色列不是都是这样，他们常常就是不信邪，就很铁齿，你知道神怎么讲他们就一定要搞一些 可是那个时候那一次好像很多以色列人都没有这样听话，因为他们已经被训练了好一段时间，所以就来到他们出埃及的一个高潮，那个、逾越节的晚上那个伟大的故事，而且记得吗？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吃的逾越节的晚餐是小孩子全家都吃的，神没有说他太小不会懂这个事，他在悟性上可能不会懂，但他整个那个氛围那种味道他们会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应该从小孩子很小就要教导他这些事的。我们在喜安堂教导的东西，从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被有一些别的基督徒说我们是大学等级，或者说研究所等级的，他们说这个其实不见得都是尊崇我们，而是在批评我们的。但是我总是没有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如果第一次到教会来，我会教他这些事的，他们需要知道这些事，就看你用什么方式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啊。你不教导他们这些事，他们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就会转向东方神秘主义，转向佛教或者是别的。可是其实基督教才拥有这些比佛教更踏实更丰富的教导。逾越节那天晚上，埃及人忙着埋葬他们的长子的时候，以色列人昂然出了埃及地，记得吗？这个圣经这样记载本身就有这种神想把我们教育到什么地步的一个典范。而且他们这样出去的时候，不但昂然出埃及，以得胜者的姿态出埃及，而且还带了许多的丰富出去，对吗？埃及人给了他们金银让他们带走，那些后来成为建造会幕，用在今天就是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国的材料啊。也就是说当他们经历这些以后，神就要他们明白说救恩会带向丰富的荣耀的丰盛，或者丰盛的荣耀，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以至于他们可以夸耀，因为他们像昂然出了埃及地。而且摩西用一个非常精彩的形容说，那一天连狗都不敢对他们咬舌，埃及的狗都不敢对他们咬舌的。罗马书在讲救恩的时候，保罗非常抓住这个要点，他在讲因信称义，讲到结论的地方，他就说我们因信称义使我们可以以神为乐，这是罗马书五章十一节的话。有的人没有那么看重那一句话，其实那句话是保罗在讲整个的因信称义的时候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结论呢。而那个以神为乐，他用的字眼跟平常在讲喜乐不一样的字眼。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其实是在讲到以神夸耀啊，以神夸耀啊。然后接下去他开始更讲到我们被神对付我们的天然肉体，我们的己生命，我们的旧人的这样成圣的过程。而在讲这个讲到最后神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得着荣耀的时候，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末了，保罗用了不止一节了，好几节仍然是这个题目，就是以神夸耀。就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我们才两年前讲罗马书，你应该还记得吧？啊，那段话我也希望神的儿女都要会背。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保罗用这个做开头，对吧？三十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三十九节说，所有这些一个一个他都列出来，差不多等于是全宇宙了，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些话都是一个宣告的话，不是吗？是一个夸胜的话啊！而且就那一句话，那句有名的话就出自这里，就是不但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就出自这一段经文。那他们出埃及，神就是给他们做这样一个出埃及的那一段时间的一个高峰。虽然那不是整个救恩的高峰，但是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高峰。就是像这样，我们刚刚复习了一下出埃及的这个过程， 看看神是怎么样一点一滴的来带领，来教导他的百姓，把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这样教育着长大，把他们如雏鹰背在鹰的背上带来归他。所以下一次你想到出埃及，不要忘记这一件事好吗？不要只是注意那些实在里面的神迹而已。摩西将要行完他的屠城的时候，再一次回到这一件事，把这一件事用了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方式、教育性的方式来讲它。在《生命记》32章，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记》32章第10节到12节，这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提到的经文，很宝贵的经文，《生命记》32章10到12节。来，我们来读。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这像不像爸爸妈妈抱着小婴孩的意义？差不多就是这样哈。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3展，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那个11节讲的，我们有很多次在聚会里面讲，啊，鹰长到一个地步以后，就必须要离开它的巢窝了哈。母鹰会想办法让它知道要离开，鹰不是每一只都一起头就心甘情愿的离开，所以鹰就会想办法搅动巢窝，它有可能带来震动。如果鹰还是紧紧的抓住，那时候它的喙已经。喙根爪子大概都已经长得不错了，抓住就掉不下去，也许他很得意他掉不下去，可是母鹰可能就会做一件事，就把他自己当年为了要养育雏鹰辛辛苦苦筑起来的巢拆毁掉，抽掉一根树枝，抽掉另外一根树枝。最后小鹰觉得今天妈妈抓狂了，是不是今天妈妈为什么变得没有爱心，尖叫的跌下去啊！神搅动我们巢窝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这样抱怨神的啊。可是他很快他就知道叫没有用，他才会开始拍翅膀。但他一起头当然不会立刻就这样知道怎么飞。那个时候母鹰就会显出他才不是残忍呢，他一直小心的呵护着。那个时候他就会飞到雏鹰底下接取雏鹰，这就是摩西讲的事。有可能他在旷野观察过鹰这样训练小鹰，大概神就是这样独自引导我们。下一次你读到这样的经文，闭上眼睛回顾一下，想一下神怎么样这样引导我们的。等到你遇见被拆掉你的舒适的巢窝的时候，你就不会尖叫，你就不会怨天尤人责怪神，你就不会跑去问牧师为什么这样，你会知道那是神伟大的工作，他想训练我们。当我们说基督得胜复活的生命的时候，神说活给我看，他用的方式就让你遇见这些，让你有机会活给他看啊。因为有一天我们将要展示在宇宙当中，在所有执政掌权的所有一切面前，我们将要展示神用何等的智慧把我们制作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神这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然后神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将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神一起头就用属我的子民来讲。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前书2章9节，那是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把这里讲的好几个称呼也讲在一起，还加上别的。那你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对不对？神的目标有一天要向宇宙展示这一件事。这不只是指着我们在世界上做见证传福音而已啊，可是在这里他把属神的子民放在最后，但是在神一起头给百姓要跟他们立约之前，把这一件事摆在最前面。而这个词在学者认为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它其实是在讲到一个珍贵的产业啊。旧约圣经有很多经文讲到这个词，不知道你会不会注意，因为这个词太普通了，你就不一定很注意。我给大家读一点这个经文，写在你的讲义上，《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译作特作，其实是因为原来他用的字眼有那种要做神珍贵的产业的意思。十四章第二节，生命记十四章第二节用这个词，有很多处出现在生命记。因为你可以跟我读，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跟刚刚那一句很接近，对不对？那一样珍贵的产业。二十六章十八节，生命记二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其实在这里很简单讲你的子民，但是用的是一样的字。再来是诗篇，是一百三十五篇第四节，诗篇一百三十五篇第四节，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挑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你们以前读到像这样好几处提到特作自己的子民，有这种感觉吗？下一次想办法有这种感觉吧。他在讲珍贵的产业。最后旧约快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七节，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所有这些经文，神都称他的百姓叫做他珍贵的产业。而当他要跟百姓立约的时候，他是带着这个态度的，先看他们是他珍贵的产业，叫他们要遵守他的约，使他们能够名副其实的成为他珍贵的产业。他是就是我们啊，我们在神眼中是他的宝贝 His treasure 啊。然后他提到我们要做祭司的国度，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吧。
请唱绿色的宣道诗二三一，永远的膀臂。宣道诗二三一， 唱遍。
你是风在永久远中，人存身长久不及，有一位是全能万民在神堂中那几笔，
感谢赞美主。